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渐渐缓和，不过医院管理局就首次发现一个28岁由美国返香港嘅新冠肺炎男病人，在他的临床样本当中验出对变种病毒 G.E484K 呈阳性反应。纽约早在2020年12月之前已经发现了首宗 E484K 的感染个案，至今成为美国其中一种主流的病毒 G。 有研究显示这种病毒 G 的传染能力比较高。据美国专家月前的研究， E484K 对 BioNTech 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有较高的抵抗能力，意味着疫苗对这种变异的病毒 G 的保护力可能较低，不过确实都要经过评审才有定论。医院管理局发言人就强调，至今没有在本地个案中发现任何变种病毒 G。 局方和卫生防护中心和相关专家商讨如何加强基因排序测试的工作流程和其后的病人隔离安排。讲回疫情数字方面，香港在昨日是新增了7宗确诊，是连续4日录得单位数，当中6宗是输入个案，剩下1宗是同之前的个案相关，有没有源头不明的个案。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在前晚正式公布专家小组撰写的报告，一如所料，指病毒很可能由蝙蝠经其他动物传到人体，而病毒源自实验室的机会是极低。不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简报会上批评中国未有提供足够数据，更促请更深入探索新冠肺炎源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表明专家小组的评估是不全面。他表示专家小组在中国调查的时候在取得原始数据上遇到困难，期望未来和中国合作调查可以获得更合时和全面的数据。他同意专家小组所指的未来应继续调查野味市场，但认为专家小组对实验室的泄漏评估不全面，形容需要更多的调查。他已经准备邀请更多专家做进一步的行动。另外，香港在前日再多一人是接种国产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累计最少13人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之后死亡，其中11人是接种科兴疫苗。专家委员会表示，评估了13宗死亡个案中的其中6宗，当中4宗是涉及科兴疫苗，2宗涉及 BioNTech 疫苗。初步结论，其中5宗和疫苗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另外，55岁女人全面解剖报告显示，死因是因为大动脉撕裂引致的急性心肌梗塞，判定因果关系是不一致。另外，港府是接连封杀公众查册的途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分阶段限制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首阶段即时容许公司拒绝公众查阅其董事和公司秘书的身份证号码和通常地址，未来2年会再逐步收紧限制，先后阻止查阅新旧登记文件中受保护资料。有律师又批评限制披露身份证形同是冇得查。记协就发表声明话措施会严重损害新闻自由，要求当局即时撤回。记协指出，当局曾经在2013年因社会反对各自有关措施的强烈反对重推。记协指新措施只是限指明人士可以查阅公司人员资料，将传媒排除在外，严重阻碍这个资讯流通，削弱新闻自由，日后记者可调查的途径会大幅减少，传媒再难以揭露真相，社会亦再没有第四权。记协表示，新闻自由属于基本法保障的人权，促请政府继续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不如讲多少少查册。查册是调查报道的基本工序，过去不少传媒率先揭发的社会真相，例如是几届选举的大规模中票、高官以权谋私等等，这些调查报道都是经记者透过翻阅公司注册文件发掘核实，先可以揭露在公众眼前。有学者质疑政府收紧查册的举动或涉及政治考虑，最终只会令香港的制度更加不透明。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就解释， 是公司註冊披露的董事和秘書身份證號碼，是公式別涉事人物的關鍵資料。裏面權強調，透明的查冊制度是為了令本港的商業運作可以在法律、會計、傳媒和公眾監察下有規有矩地持續進行，而非單純為傳媒而設，亦都不是非特首林鄭月娥口中的記者特權。新政策一旦實施，客觀效果只會令制度更加不透明。今天的新聞講了這麼多，先聽日再談。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緊貼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